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很高兴又能够来到灵命日粮服侍您了。今天是圣诞的平安夜，明天就是普世欢腾的圣诞佳节。在这里呢，孙大中老师和杨逸杰祝福您天天平安，日日蒙神的保守。同时呢，我们也鼓励您在佳节期间把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祝福与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分享。您可以把您的生命见证告诉给您最亲的人，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您的同事，邻居等等。如果您愿意把您的见证以文字记录下来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来信地址请寄香港大有街1号10楼。您也可以透过 email 或者是留言板把你的生命见证分享出来。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您，也使用你的见证来祝福众多的人。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呢，叫做上帝特选之地，也就是上帝特别拣选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遭遇困境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缺乏时，曾经有没有向上帝发过怨言呢？我们的眼目是否被眼前的苦难或者困境所遮盖呢？在2000年前，因为旅店客满，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找不到住处，然而上帝依旧为玛利亚预备了一间堆放柴火或者是农具的房间，让主耶稣能够降生在马槽里，以致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降生地成了救主降生特别的记号。因此我们透过信心的眼睛，我们看到虽然在人到处的排挤约瑟和玛利亚没有安息之处，上帝依旧为他们预备他们所需的地方。此刻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一起灵修这个上帝特选之地。请您先预备好圣经，翻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2章1到7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章1到7节，我要送上一首非常动人的诗歌，如果我能唱，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上帝的恩典。
他不会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他不能唱歌，这是他想唱的一首歌。
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安慰，彷徨时你虽然我不能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非常感谢鸿运传道为我们所读出的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七节。今天我们要一起着重看的经句是在最后一节，路加福音二章七节。经句说，玛利亚就生了头胎的儿子，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玛利亚就生了头胎的儿子，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上帝特选之地。
在1920年代后期，少女时期的格丽斯亚当经常跟随宣教士父母亲在中国内地四处奔走，她的作品中记下这些漂泊的经历以及过夜时所住的拥挤处所。 他们住的乡下小旅店，满屋是人，有的咳嗽，有的鼻鼻涕，有的抽烟，还有婴儿啼哭声音，小孩抱怨。就在一间拥挤的大房间里，他的家人把铺盖放在木板和支架上住宿。一个下雪的夜晚，他们到达一家小旅店，主人跟他们说很抱歉，旅馆已经客满。不过他随即又说了，
请跟我来。
于是带他们到一间用来堆放稻草以及农具的房间。于是那天晚上，他们可以一家人单独睡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从此以后，每当葛丽丝读到玛利亚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的时候，他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店主代表世人没有怜悯人的罪性，拒绝救主。然而葛丽丝却说，
我真心相信全能的上帝是要使用这个店主安排一个比拥挤的房间更好的住处，一个可以一家人独处的地方。
透过信心的眼睛，我们看到上帝对玛利亚的供应，请静心期待，看看他如何供应你。日日等候我主，需求他自供应，不必担忧害怕，时刻都能靠他。仰赖上帝供应的人必得满足。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然，感谢神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为大家送祝福。因为耶稣的诞生，我们的罪得赦免；因为耶稣的诞生，光芒射穿了滚滚的乌云；因为耶稣的诞生，我们感受到了爱，爱人如己，现在就与弟兄和好，现在就与周围的人分享爱，现在就给身边的人送上祝福吧。愿上帝的爱充满我们生命的每一天。
非常感谢刘然姊妹带给我们的祝福。如果您常常阅读留言板的话，相信刘然姊妹对您并不陌生。感谢主，常常透过这位姊妹在留言板上给很多的弟兄姐妹以关怀和扶持。我们也求神大大的赐福给刘然姊妹，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在侍奉上，能够继续的荣神一人。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诗歌，它叫《如果我能唱》，这是一首非常感人的诗歌。它是由台湾一名著名的艺术博士叫黄美莲女士所创作的。有一次呢，美莲姐妹她在一间教会做她生命的见证，她说，在她很小的时候，有一回发高烧，送到医院以后，却因为医生的误诊，使他成了一名脑性麻痹患者。当时台下的听众看到他脸上扭曲的表情，而且他的四肢也无法好好的被控制，他们心里就会想，难道他真的快乐吗？美莲姐妹她继续分享说，她要为此感谢上帝的恩典，因为她的父母无条件的接纳她，爱她，因为他的生命没有因此被遗弃，他充满着热情，深深地激励每一个在台下的人，要好好地珍惜现在，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活好每一天。当时台下有一位姐妹却问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她说，您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难道您从来没有抱怨过上帝不公平吗？美莲姐妹她想了一下，然后微笑着拿着手中的笔，在白板上写了一行歪歪斜斜的答案，上面写着，我要感谢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从不看我所没有的，而只是看我所拥有的。是的， 从世人的眼光来看，这位脑性麻痹患者，他的生命是有残缺，而且是很不幸的。然而，当他以感恩的心重新的来审视自己，他却发现自己是如此的幸福，因为他拥有接纳他不完全的身躯的父母，他也拥有过人的艺术天赋，他还拥有一只可爱的小猫。但更重要的是，他拥有一个宝贵的身份，那就是他已经成了天上的父亲的宝贝女儿。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遭遇患难，看到自己的缺乏时，我们确实好像很有理由向主发怨言。但是，我们是否有重新的去思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还拥有些什么呢？当我们常常看到我们所拥有的，并且为着这一切所拥有的懂得献上感恩时，我们的眼睛就会穿过这一切的苦难和困境，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也不再为着前面迷茫的道路而抱怨，而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那一条康庄大道。生活中的缺乏可能常常会缠绕着我们，以至于我们忘记我们所拥有的那一位时时看顾我们、供应我们的天父。就如午后的雷阵雨，乌云好像占满了整个天空，也遮蔽了阳光，大地似乎完全陷在了一片昏暗当中。但是，亲爱的朋友，不要以为太阳永远会被遮蔽。事实上，太阳它依旧高挂天空，只是暂时的被乌云遮住而已。当暴风雨一过，乌云退去的时候，阳光就会发出它热烈的、温馨的光芒。
饥渴的灵得喂养，软弱的心得刚强。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从出埃及记的第16章2到15节里面，出埃及记的16章2到15节里面，我们看到，当年摩西和亚伦，他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已经有一个月了。随着整队的百姓进入旷野，他们心中那原先脱离奴役的兴奋，却慢慢地被各样的忧虑所包围。如今以色列百姓他们面对前面的旷野，同时也承受着没有水的痛苦，他们就早已将耶和华拯救的大能和曾经赐予的恩典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虽然神知道以色列百姓的信心是如此的微小，但是他却没有责备他们，而是还借着摩西的手用充满恩典的回应，赐予他们泉水，赐予他们玛拿。这一切呢，虽然解决了以色列人肉体上的需要，但是却没有平复他们心里的浮躁和不安。当以色列人回想摩西和亚伦他们是怎样从埃及把他们领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还对神有同样的信心呢？可能他们还是会在抱怨神，觉得神没有垂听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呼求，觉得神已经不再眷顾他们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这样的疑惑，或许我们并不陌生，或许就发生在我们此时此刻，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途当中。可能我们也曾经遇到过生命当中的各样挣扎和挑战，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持守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跟我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一同走在这一条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道路上。虽然我们都清楚神他所供应给我们，他所赐福给我们的必会按时临到，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在那最后一刻我们就坚持不住了，我们的信心可能就软弱了。亲爱的朋友，请您时刻的记住，在乌云背后，那太阳还是高高的悬挂。只要我们继续的信靠神，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勉励，乌云必将过去。就在以色列百姓对摩西和亚伦发出怨言的时候， 我们从出埃及记的故事当中知道，上帝没有等待摩西向他开口呼求，竟然主动地指示他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这是记录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第四节，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第四节。我们看到神他主动回应我们，这意味着上帝他不是一个远离我们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一位随时随地看顾着他的百姓，了解我们生命各样需要的神。上帝他聆听了以色列百姓在生命基本需要缺乏时所发出的呼求，他也深知到他们因为没有时时刻刻的仰望他的救恩，以至于在生命出现软弱时所经历的信心危机。因此神他要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必须每天出去捡食，清晨领受从天而降的玛纳，在黄昏呢就可以得着鹌鹑肉的饱足。由此我们看到神他要让他的百姓学习每一天在他们缺乏上来寻求神，来等候神丰盛的供应，同时也借着每一天所领受的不断地提醒他们，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必供应我们各样所需。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被德国人囚禁并且虐待，囚犯每天都必须面对死亡的威胁。有一间牢房里，一位犹太人却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歌，也成了后世的鼓励。这首诗写道，虽然我看不见亮光，但我相信仍然有太阳，虽然我尝不到爱心，但我仍旧相信有爱，虽然我触摸不到上帝，但我仍然相信有他存在，因为我有盼望，因为我有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如今天的灵修短文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他特别预备了这一间放着稻草以及农具的房间，为着玛利亚和约瑟来迎接主耶稣的到来。这不是出于偶然，这是神美好计划的一部分。他在很久以先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助，也为玛利亚和约瑟预备了这特别的地方。当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的时候，这就成了我们人类救主的记号，是牧羊人，是东方博士们都能够前来认他，前来拜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时时以我们信心的眼光来看待目前的困境，虽然很多时候是出于我们人的逻辑理性的推断，但是我们要深信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他必使我们在他的时刻领受那丰丰富富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让我们一同仰赖上帝的供应，这一切必能够使我们的身心灵都得益处。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曾经赐下玛纳和鹌鹑来供应以色列的百姓各样所需，并且让他们知道你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同样也是你的百姓。同样的天父上帝，你也爱我们每一个人，你赐下了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恳求你让我们借着你所赐的这属灵的新的眼光，让我们有信心可以跨越眼前所蒙蔽的困难和困境，重新的找回那属于天父上帝儿女的身份，以至于我们可以按着你的应许来勇敢的向前迈进。我们如此祷告感恩，那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 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相信您已经预备好纸和笔。此刻我就为您播报这最后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第一天12月24日，哈巴谷书1到3章，哈巴谷书1到3章，启示录第15章，启示录第15章。12月25日，西番雅书1到3章，西番雅书1到3章，启示录第16章，启示录第16章。12月26日，哈该书1到2章，哈该书1到2章，启示录第17章，启示录第17章。12月27日，撒迦利亚书1到4章，撒迦利亚书1到4章，启示录第18章，启示录第18章。12月28日，撒迦利亚书5到8章，撒迦利亚书5到8章，启示录第19章，启示录第19章。12月29日，撒迦利亚书9到12章，撒迦利亚书9到12章，启示录第20章，启示录第20章。12月30日，撒迦利亚书13到14章，撒迦利亚书13到14章，启示录第21章，启示录第21章。最后一天12月31日，马拉基书1到4章，马拉基书1到4章，启示录第22章，启示录第22章。感谢主，他已经带领我们在整个的2009年读完了整本的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该一同的来向主献上感恩呢？从明年开始，一节会继续在这个读经的栏目里面为您介绍每一卷书的概要，使我们能够在每一日神所赐的话语当中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继续每一天以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勤读他的话语，并一生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路。愿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将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好，今天的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建议或者是带导事项，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继续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得到益处。愿神的平安与赐福常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
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家乡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将相